今天是复活节，是我们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复活的日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复活之后，显给他门徒看的时候，当他的门徒没有看见主的时候呢，他们忧愁，他们疑惑，他们心里充满了忧伤。但是当他们看见主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喜乐了。所以今天早上主席领我们早上，我们说对你的旁边的人说，主今天复活了，我们应该怀着喜乐的心。即便没有喜乐的心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若凭着信心去讲，我们里面一定会被喜乐充满的。这是保罗所说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喜乐就可以充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欢喜快乐，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向你的门徒显出你是神的儿子的荣耀的这样的日子。主，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我们何等有福，今天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都在向我们，都在带领我们指向你这位天父在永恒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一位荣耀的救主。我们欢喜快乐，主，就求你在我们一起聚集敬拜，在这特别的日子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使我们因着你的同在，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因着你的同在，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使我们的信心也能够成长，使人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从老到小，都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亲自用你自己的爱所吸引来到你面前的。求你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来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你除去一切仇敌的攻击，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恩慈，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借着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把这段经文呢，我们都会背下来，但是我们很容易把它忽略过去。但是这段经文呢，对于我们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讲到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再做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主耶稣基督不单被离弃、被藐视、不被尊重、被受尽羞辱，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这位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就结束了，那么我们也会像他的门徒一样，我们就该做什么去做什么了。但是问题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当他的门徒听到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并不信的，都不信的，甚至于他的门徒说，我总要摸摸他的手，摸摸他的钉痕，我才可以相信他。但是当他们见到了这位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的时候，他们认出来他这位就是他们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他们的老师、他们的主的时候，他虽然死了却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心里就喜乐了，而且他们就开始拜他。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只拜神的，所以当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那里讲到他们就开始拜他，就是把他当作神，把他当作基督，把他当作神的儿子，他们就大大的欢喜，大大的喜乐。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若我们对基督的复活我们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不可以对基督的复活好像基督的受苦和受死一样，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些误解的。我们很多的时候用我们的感情、情感在理解这位基督的受苦。所以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受苦，不是个普通的高尚的人的一个受苦，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对于他的死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的信仰，神儿子的复活对我们的信仰同样至关重要。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喜乐不能够满足，我们的信仰歪歪扭扭，我们常常软弱，都是与我们对基督的复活是有着一个的认识有关系的。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到十九节所说的，当时这时候在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有些人传说死人不能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对于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情形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你看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放纵自己的肉体，吃吃喝喝，放纵情欲。那么保罗就在这里讲说， 因为你们当中有人在传这个事情吗？说死人没有复活。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节到第十九节中对他们这样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这里边基本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基督他是肉身复活的，他不是单单的灵性的复活，他是肉身带着肉身复活的。所以他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这里把基督当成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他作为一个人，所以基督也就没有复活。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便是枉然。我们都知道早期的那些使徒们他是在给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的。他说如果你们说没有死人复活，那么耶稣也没有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传的就是假的了，你们信的也是假的了。第十五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不单单说我们传的是枉然的，而且他说那我们传的就是得罪神呐，为神枉做见证，因为我们见证是叫基督复活了。所以保罗把他提到了一个层面，因为他是使徒，使徒蒙神所呼召蒙神所差派，就是为基督复活做见证的。所以他把自己的与自己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然后说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好了，所以他用反面来证，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基督没有复活表明基督并没有胜过罪，他并没有有效的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死了就死了，不能够复活。十八节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基督没有复活。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他这句话讲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信这位基督仅仅是一个死的基督的话，我们就白信了。是因为我们信这位基督他是复活了，所以我们在不但今生有指望，我们来世也有指望的。所以复活对于我们的基督徒呢是非常重要的，他不单影响到我们的来世，我们死了之后，就是我们在今生，它同样是在影响着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纪念主受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个受苦，那所受的羞辱，他的死不是一般人的死，是神儿子的受辱，是神儿子的受苦，是神儿子的死。同样，今天我们看复活的时候呢，会比受苦呢要轻松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是神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了这福音的内容。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保罗这里首先讲到说，他是耶稣基督的，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的仆人。那么他奉召，就是主召他做什么呢？做使徒。使徒的意思呢，就是被差遣的意思。当被差遣的时候呢，他首先是要呼召他出来，然后把一个信息给他，然后差派他去传讲这信息。所以呢，保罗说，那主耶稣基督呼召他作为这样一个被差派者，那给他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叫神的福音。因为他被神所呼召，被主所呼召，他传的福音呢也是神的福音，也是有关主的福音。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这福音不是保罗自己，他很聪明，他自己发明出来一套理论，也不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也不是突然发生的某一件事情。保罗好像今天的时事评论员一样，表达他一种时事的评论或者突发事件，他也不是听别人这样的传言他在这里来传达，而是神借着众先知，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应许的。所以他所传的是神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以前就借着众先知就已经向以色列百姓在启示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应许，那么这个福音是有关这个应许的，而且这个应许呢是借着众先知所启示的。那么我们就看到星期五那天晚上我们讲的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就知道是这位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在预言这位基督他将要受苦这一部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的受苦，用他自己的话说，基督受苦 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基督的受苦的时候，我们把它移到哪里去？移到旧约当中。我们看到这新约是根植于旧约的，新约是旧约的应验。同样，当我们讲到这福音，讲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也要把它回到旧约当中。这是神的一个永恒的计划，不是神的一个突发奇想，这是神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救主，不是临时的一个决定。亚当夏娃犯罪了，神觉得说，哎呀，不好办了。不是的，新约是根植于旧约当中的。所以我们看保罗在这里说，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在圣经上这是神所应许的。应许的，我们来看彼得是怎么样来做见证。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使徒们都是在这样做见证。当使徒们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们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呢？就是讲方言，可以讲外国话。当时在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外地的人一听说，哎，这些人怎么可以讲我们本地的话呢？所以有些人就说，哦，他们无非是新酒灌醉了，喝多酒了，在那里胡言乱语。但是这个时候呢，彼得就站起来就说，说弟兄姊妹们，父老乡亲们，他说你看一看，现在是早晨九点，有谁是九点钟喝酒的呢？不是喝酒。你们以为这些人在这里讲外国话，突然就会讲外国话了，你以为他们是喝酒喝醉了吗？不是。十七节彼得就开始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我的使女，你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来到以前要发生的。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今天听起来呢，我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圣经呢，我们去看一看呢，这彼得在讲什么。彼得在讲先知约珥所讲的话。也就是说，彼得说，你看现在大家好像是在很混乱，大家都会突然怎么会讲起外国话了呢？彼得说，这就是先知约珥所预言的那个时候到了，就是现在圣灵浇灌下来，浇灌下来之后，这些男人女人老的少的，他们可以讲预言，他们得到了圣灵的能力。然后二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彼得，使徒彼得在给这位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同样他也讲把他们带领回到哪里，领回到旧约当中，领到这些先知们的预言当中。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彼得在这里不单引用了先知约珥对这位基督的预言的话，也引用了大卫，也引用了耶利米，也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话。为什么呢？非常重要。他们就想告诉这些人一件事情，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这位耶稣不是历史当中的某一个人物，而是神在创世以前所为人预备的这位救主，这位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就是你们所定死的那个基督，而他在我们众人面前复活了。要他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神永恒当中的一个计划。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听下去我们就会知道的。同样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当他的门徒见到了他的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不信呢，他们以为是魂呢，哦，是个魂呢。主耶稣说，魂无骨无肉，你们来摸摸我的身体。他的门徒不敢，于是主耶稣说，你们谁有没有吃的给我一点。所以主耶有人就给他一片鱼，他就把这片鱼吃了，在他的门徒面前要告诉他们他是个真真实实的身体的复活，甚至于可以吃东西的。然后呢，第四十四节，吃完东西之后，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边不单指到了这位耶稣基督的，这位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包括这位基督的受苦受辱，以及他的受死，以及他的复活。 所以他的复活，这不是你很应该的事情吗？那么四十五节，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什么叫能够明白圣经？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他们能够看懂，哦，原来这位上帝从先知摩西的时代就开始向我们来启示，向我们来介绍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基督是怎样一位基督，他的工作是怎样，他的身份是怎样，他的身份是怎么样子的。他们就明白，原来这神界的历史历代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基督就和谁重合了，和这位耶稣重合了。所以他们就明白，原来你就是基督啊，他们的心窍就开了。然后四十六节又对他们说，圣经照圣经上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刚才这神早就告诉过你们，这位基督他不但要被害，他也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这些门徒们听到这些话心窍开了，明白了，知道了这位基督就是今天的耶稣，这位耶稣就是创世以前的基督，与神同在的基督，他们为什么就喜乐了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他们所信的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喜乐，就满足了，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拜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讲的，保罗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再回头，保罗讲的说，这是众先知所预言的，这都是不是说现发生的。然后下面就讲了说，这是借着这经所应许的。那我们看这应许的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到二十二章我们就知道讲的是谁，讲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当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之后，神派的天说，哎，你不要动这童子。亚伯拉罕一抬头，看到那树杈浓密的树枝之间有一个羊，他就拿来作为献祭。第十六节，献祭结束之后，耶和华神就开始跟亚伯拉罕立约，这样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责自己起誓。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亚伯拉罕顺服耶和华的旨意，要献他的儿子以撒做燔祭。神就说他要指责自己起誓。为什么他要指责他自己起誓呢？因为没有比他大的，所以他指责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这里讲到的说，亚伯拉罕当时的时候，亚伯拉罕只有这一个儿子，但是神跟他说，你的后代会有很多的，而且呢，你的后代呢要得到仇敌的城门，就是没有人可以打败你的儿女。然后第十八节说，并且地上万国，地上万国哈，不单单是说巴勒斯坦地那些，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听从了神的话，神就算为他的义，就呼召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他自己的百姓，然后祝福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这后代当中有其中一个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呢很特别，这个后裔要使地上的万国得福的，从这个得福。那么这个后裔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么我们看弥迦书，弥迦也是个先知，弥迦书五章二节到第四节这样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伯利恒将要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呢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要掌权的。然后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说他的根源呢不是像我们一样，我们是什么时候妈妈生我们出来，哎，我们就存在了。他不是，他的根源是在哪里？是在亘古，是在太初。他不是出生之后他才存在的，他老早就在存在的，在世界还没有的时候，在太初的时候他就有。然后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那是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就是他的百姓，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所以这里面同样也借着先知弥迦来预告了这位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是生在伯利恒以法他。 所以我们看到了哈，神在借着这些先知不断地在启示这位预言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能够使万国都得福的这样的一个后裔是怎样一个后裔，他是可以看见的，是要应验的。我们还记不记得最后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希律王怎么说，就招来了那些术士，招来那些术士说，你们查一查犹太人的王要生在哪里呢？那些术士怎么说？生在伯利恒，就是根据弥迦先知的预言。好了，那么这个应许呢，我们也把它弄明白了，他要生在伯利恒，并且要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而且他要在以色列，在神的百姓当中要掌权，要直到永远，他的根从亘古就有，从太初就有。那么第三节第四节呢，保罗就直接进入主题，这位耶稣，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第三节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么这里马上就讲了说，论到他的儿子，也就是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位后裔，原来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还记不记得天使找到玛利亚的时候要报告给玛利亚说，你要怀孕，你要生子，玛利亚说我没结婚，我们哪里有这个事情呢？然后他说，这是从圣灵的能力要荫庇你，你要从圣灵那里怀孕，所生的儿子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那时候天使就已经向玛利亚宣告说，你所生的这个是从圣灵来的，他要称为神的儿子。那么保罗在这里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也就是说玛利亚是玛利亚，他的妈妈是玛利亚生的，但是呢却是从圣灵感孕而生的。那么保罗在这里直接切入正题，无论是应许也好，无论这福音也好，无论圣经里边这经里边这些先知们所预言的也好，是关于神的儿子，这神的儿子是有关这福音的一个核心的，有关这福音是关于这儿子的一个核心的。所以我们讲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若偏离了耶稣基督，实际就不是福音了，这福音呢是以神的儿子作为核心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论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同样马可也在这样讲，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喊声说，预备他的道路，修直他的路。这里是指按照主的应许，在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之前，要有一个施洗的约翰来。所以同样呢，这里讲到了说，神的儿子不单是这福音的核心，也是他的起头，也是他的结束，是关于神的儿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这里边也应该有神的根据的，先知的应许的。那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十七章七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讲到了神耶和华神和大卫王的所立的约。第七节这里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这是神借着先知要告诉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他以前是放羊的，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所以要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第八节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这是神对他的祝福。第九节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咬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一切的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里不单告诉应许，在他这个与大卫所立的约当中，不单应许大卫可以治理以色列的百姓，并且把得胜也交给大卫，所以当大卫晚年的时候呢，基本上周围的国家都被他打遍了，都已经臣服了，已经太平了。那神说，我还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室。十一节说，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所以呢，他会有不断的后裔成为接续这个王位的。然后呢，神说他也要坚定他的后裔的王位， 第十二节，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们想到了这里是说的讲的谁？所罗门。但是后边我们再往下讲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看这句话有点变了，是不是？因为当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神因着所罗门怎么样，他去顺着他那些太太们去敬拜那些偶像的事情，神说要从把王位从他那里边夺回来，对不对？但是呢，说在你的下一代当中才实行的，而不是你。所以那就跟这里边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读到这里边，我们就会发现说，不是直到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吗？为什么到所罗门死的时候呢，神却把以色列的十个支派给拿走了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边讲的并不是所罗门，虽然前面讲的是所罗门，但是后边讲的就不是所罗门。十三节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这节经文就在讲的什么？希伯来书当中把这节经文解释了。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神从来称哪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子，我要做你的父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这里边神耶和华神和大卫所立的这个约，这里边指的是谁？指的是耶稣基督，指的是这位基督。说像离开你以前扫罗一样，我也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的家里，我的国里，他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不单应许这位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样也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开篇怎么说？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旧约这些先知们的预言的基础之上，今天只是把它应验出来。那么好，下面说，前面是论到他的身体，大卫的确是生在耶稣的确是生在大卫家的，这是按肉体说，他的确是大卫的子孙。那么第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里面讲到了两个，一个是按肉身说，一个是按圣善的灵说。按肉身说，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大卫的子孙，生在大卫家。那么按圣善的灵说呢，这里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什么叫以圣善的灵说？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被神从死里让他复活，来显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儿子。神借着他的复活向世人来宣告，这位你们所定死的耶稣，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是神为他的百姓所设立的安慰者，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他。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要回到旧约当中呢？这位保罗就想告诉他们说，这位耶稣，你们实实在在的看到的耶稣，你要看到他是基督。为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他没有罪。他为什么从死里复活？因为表明他是没有罪的，他没有罪，他要从死里复活。死是从哪里来的？从罪。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但表明他是无罪的，而且他里边所有的义能够吞灭所有神的百姓身上的罪，就是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所有的罪扛在他的肩上，他的义依然能够把这罪吞灭。为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从圣善的灵来说，让我们看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边就引到了这位应许的先知们所预言的这一位，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是在永恒里边的，而且是在神永恒计划当中的，是神给人预备的，只不过是今天显明在我们面前。神在永恒当中预备那位弥赛亚是谁？基督。显明在我们面前的是谁？就是被人羞辱，被人厌弃，被人不尊重，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他复活了，证明他就是那位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些门徒看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他那么喜乐，因为他就是救主，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神永恒计划当中所设立的独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没有拯救的。他们为什么不喜乐呢？他们一定会喜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门徒们看见主就喜乐了。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看见主的复活，但是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就可以看见主的复活，我们同样也是喜乐的。所以今天我们早晨起来说，我们的主复活了，是很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复活，凡在他里边的也都要复活。第五节第六节这里就讲到了，保罗说我们都从这位复活的基督里边得了恩惠。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恩惠？ 第五节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保罗这里讲到了我们指的是谁？指的主的门徒们，这些使徒们。他说我们都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所以这里边讲到了得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恩惠。那么讲到恩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说给我们带来的恩惠是什么？就是平安。什么是平安？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敌人的关系，而是什么？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这就叫恩惠。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我们得救了，我们不至灭亡，我们反得永生了，这就是恩惠。不仅如此，我们不但得到了这得救的恩惠，而且保罗说他还得到了使徒的职分。保罗说你看我，神不但救了我，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现在竟然成为使徒，让我可以传着福音。所以保罗呢这里边讲到了说，他用自己的见证来告诉人说，我们这些使徒们就是蒙了这样的恩惠。虽然我们以前都是罪人，我们今天蒙恩了，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罪得赦免了，甚至于今天他还呼召我们做他的仆人，可以传讲他的喜讯给万国的人，并且叫万国的人信服，因他的名信服真道。那第六节呢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谁呀？就是我们呢。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凡信耶稣基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蒙这恩惠的人都在里边，不单蒙了恩惠，也领受了同样的职分。所以我们今天讲要传福音嘛，对吧？马太福音当中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去，你们是指谁？是指使徒吗？是指在场的那几个门徒吗？也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里边得了恩惠。得了什么恩惠？我们要清楚我们得的恩惠是什么呢？罗马书第四章25节到5章2节这样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什么叫被交给人呢？交给人那是让人任意待他。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受苦和他的受死。所以呢说耶稣基督交给人呢是因为我们的罪，他交给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被钉死。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过犯，替我们赎罪，偿清我们因着所犯的罪而要将该承受的神的一切的咒诅和愤怒都落在他的肩上了，替我们来承担。同样下面讲到了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复活表明他的义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一切的罪恶，就是我们众人神的百姓众人的罪担在他的肩上，他的义依然可以把这所有的罪过罪孽吞灭。所以呢他的复活，他把这借着他的复活显明他的义呢完全的承担了我们的罪，可以将我们的罪所欠下的这些罪债呢全部偿清了，没有问题了。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就可以借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义了。为什么？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义给吞灭了。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门徒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就喜乐了，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的罪被赦免了，他知道他是永恒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就是和睦了。我们以前和神之间不是和睦的，现在变成和睦了，就是与神和好了。为什么呢？因为隔在神与人之间的罪呢被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给承担了，给洗净了，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了。第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有喜乐？因为与神平安了。为什么有喜乐？因为有神荣耀的这样的盼望，有一天这位基督还要再来将我们接到他的荣耀当中，因为他活着，他没有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要说什么呢？与基督的复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想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保罗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罗马人，你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为什么是真实的呢？它不是一个突发事件，不是某些人所想出来的一套理论，也不是某个伟人所做的事情，而是神在创世以先为人所设立的救主今天应验在我们当中。你怎么知道他从死里复活？ 这使这些跟随他的人能够明白，他们所信的不是突然的，他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在圣灵感动保罗写了这本罗马书之后的五六年间，罗马就发生了最残酷的对基督徒的逼迫的事件。我相信那个基督徒是读过保罗这个书信的，读过这个保罗的这个罗马书的，当处于那罗马那个最残酷的，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的那种残酷的逼迫。我们看这些基督徒他们是怎么表现的。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看了那个电影叫 Apostle Paul， 就是使徒保罗，他那里面讲的是真的。那时候的罗马人把基督徒捆起来，然后身上刷满了油漆，刷满了松香，刷满了沥青，然后把他绑在街边上，然后把他点着，做什么？做路灯。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是成千上万。他们把基督徒投到那个斗兽场里边，然后把那个狮子，饿了几天的狮子把它放开，然后那狮子就张着口就吞吃这些基督徒。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些人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看到这些，他们希望看到的是这些基督徒那么鬼哭狼嚎的，但是没有。当他看到这些基督徒被绑在路边上涂满石漆点上火的时候，或者投到那个狮子坑里边，狮子张着血盆大口奔向他要吞灭他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唱着诗歌，他们唱着赞美诗歌，他们脸上显出了好像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那样的天使一样的光荣，以至于那些边上的都很吃惊的，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没有反抗，脸上带着平安，带着喜乐，把自己的头颅放在刽子手的刀下。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因他的复活，他们也必，虽然今天死了，他们也必在那一日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他们能够坦然面对今天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多么的真实。就是保罗自己也一样，写了罗马书之后不几年的时候，他也同样把他的自己的头放在那个刀的下边，他也是被人砍头。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信息，这样的基督在他们面前是那么如此的真实呢？保罗说这叫活化。为什么不能够活化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今天时常有很多的软弱，源于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我们的信心呢出了问题。弟兄姊妹，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呢，真的很理论化的东西，太理论化了，我承认。但是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呢耳朵不要发痒，耳朵千万不要发痒，因为就是这些东西，这是我们要吃下去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觉得太理论化了呢？因为我们还是婴儿，因为我们还在喝奶，我们不能够吃干粮，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太理论化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有一个小孩还没有上学，他也不懂得算算数，不懂得算算数，不懂得算算数呢，他的爸爸呢就说，孩子你去买点东西。为什么呢？爸爸没时间。孩子说，我不会花钱，我不知道这钱怎么算呢，多钱买多钱。他爸爸说，好，我告诉你，你要买两瓶酸奶吗？一瓶酸奶1.4元，两瓶酸奶2.8元，给你5块钱，你再找回来2.2元。孩子很高兴，拿着5块钱去买去了。回来的时候，两瓶酸奶2.2元，高兴是吧？下一次呢，儿子又来了，又买别的。哎，每次都是如此，没错的，因为他爸爸帮他算了，对吧？也不会错的，事情都能够结束的。但是，孩子长大了，这个爸爸把他送到学校，第一堂课算数，数学。回来呢，他爸爸就给他说，学的怎么样啊儿子？儿子说，没意思。为啥呢？太理论了，教我1+1=2，2+1=3，3+1=4，2+3=5，这太理论了，就我学这些原则没用的，你告诉我怎么办就得了嘛，你直接告诉我1.4元两个，2.4元2.8元，5块钱找2.2元不就得了吗？弟兄姊妹，可以吗？不可以。他必须从这基本的原则学习，这些所谓的理论，这些原则开始学习，以后至于长大之后，他再出去做任何的事情，他都自己就可以算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神既然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这位基督，这位基督但是为什么没有活化在我们心里呢？因为我们对他的生，对他的死，对他的复活，对他的再来， 我们好像信的没有根呐、啊。为什么彼得，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这些先辈们，他们所传的福音都要把人领到这神的话语当中，领到甚至于主耶稣都要把门徒们领到旧约的先知当中呢？这就叫有根有基，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带出真正的生命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成长，必须要成长，而这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付上这样的代价，不能够稀里糊涂道听途说，没事把收音机打开，开车把收音机打开听一个斯坦利博士的就觉得我敬拜了，不可以的。连主耶稣都要把他的门徒带到这境当中，我们为什么没有像门徒一样看到基督复活就喜乐了？因为你不知道他怎么复活的。为什么这些门徒们他们面对死亡他们能够坦然无惧？因为他心里边十分的确信神必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赐给他荣耀。为什么？因为神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已经预言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要赐给他的百姓永生。我们想一想，如果今天门口有一个匪徒，一伙匪徒站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想，他们都拿着枪，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从那门口出去。你说你是耶稣基督是主吗？是你的主吗？枪毙。你说耶稣基督不是我的主，可以走。我就不知道门口能躺几个。如果你真的像这些门徒一样，真的相信我必在我的肉体之外看到我的救赎主，死就死了吗？是我这个肉体的生命重要，还是我的主的永恒的生命重要？哪一个重要？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过是可以杀掉的，而神的复活的生命却是永恒的，你要哪一个呢？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走出去了吗？不信，没有根，没有基呀。给大家做个见证，举个例子，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看到一个复活生命它的表现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教会呢，前一两个月的时候来个老姊妹，她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她做了一个牙齿手术，然后这牙齿手术又引起了一个什么头痛，然后又引起失眠，然后胃肠功能又出了问题。总而言之，因为她年纪比较大，她就是又不能睡觉，又不能够吃东西，然后头又痛，就是又眩晕，总而言之这问题很大的。所以教会的一个弟兄呢，到她家里呢就给她传福音，一个弟兄带他太太去传福音。传福音呢，那么因为当时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他说我要死了，我又不能吃又不能喝又不能睡又不能走，这人就不行了，也不能上班，怎么办？然后呢，教会的弟兄夫妇呢给他传福音，他就来到教会。来到教会之后的话呢，他聚会呢不能来，因为他太辛苦了，好几次呢都是走到半路呢，哎就回去了，或者要出门的时候就回去了。有一天晚上星期二，我们一起查经，他来到我们当中，他说：“哎呀，我这不想活了，我这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这个很辛苦的。”那我们呢，就几个弟兄就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呢，当然我们也要跟他传福音，要给他讲。他很认真的在听我们在跟他讲有关福音的事情。然后我也告诉他，祷告结束，我告诉他，我说：“当你越不能来的时候，越是需要你来的时候。”所以他呢，从那天开始，就是不管他怎么辛苦，他都来到教会当中来。我们每次都为他祷告。学习非常的认真，老人家学习非常认真的。有一天他真的相信了，他说我真的相信耶稣了。他真的相信耶稣了，你说他懂得很多吗？懂得不太多，但是他相信耶稣了。那神很怜悯他，他信主之后两个星期就可以上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他的病完全好了，而是他知道圣经上讲的一句话。哪句话？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今天的身体，我们无论是头疼啊、腰疼啊、脑热都是正常的，但是我所盼望的是什么呢？我所盼望的是那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这是正常的。但是当他有这样的信心来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会发现他的睡眠也改善了，他的饮食也改善了，他可以回到工作当中去了，所以他非常的喜乐。上个星期星期二晚上我们又在一起查经，我们一起查经结束之后呢，我还是照例为他祷告。结束了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的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他说：“严传道，我跟你说个事儿行不行？”我说：“行啊。”说：“希望你呢下次在查经的时候不要为我祷告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想要做那个小孩子，一块四两块八的，我不想让你每次都告诉我找两块二的，我要自己学习找两块二的，我要自己学习祷告，因为他是我的主，我为啥要经过你呢？”当然他讲了 严格来讲不太符合圣经的哈。但是呢，我也没有说，我说好啊，你可以自己跟神之间建立关系，你自己去认识他。当然，我说我还要为你祷告。这是一个反转的生命，一个真实的生命，他会显出许多的不同，因为他知道，他认识到，他可能没有我们在座的人认识的多，但是他非常单纯的心，他学一点，他就知道一点，他知道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这位耶稣是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他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可以称义，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就这样单纯知道这些，他就这样的去信，他就说我要信这位主，我要单独的跟他确立关系，以至于说你别为我祷告，我单独跟他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要在我们里面真实，我们的真实在于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有根有基。使徒们给我们做的见证，主耶稣给我们做的见证，都是带领我们回到神永恒的计划当中。如果我们一直在查的路加福音，我们一直强调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把他的门徒从他的眼目在世界上一直都把他转向天国，对不对？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我们今天信心出了问题，那说明我们的眼目没有看到天国。如果我们看到那位复活的主，我们一定会像主一样，因着前边说摆在喜乐，就轻看眼前的羞辱，你看你的人就不一样，你再看你与周围的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这就是复活带着复活大能的生命所出来的见证，这也叫属灵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去认识他，不要凭着感情去认识他的受死，同样也不要凭着感情去或者是理智认识他的复活，因为他是神，他的复活是带着大能的，而这大能有一天也要临到你，也要临到我，要临到每一个属于他的人。你信吗？信，你今天就一定比任何时候都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欢喜快乐，虽然这一切不是我们配得的，但是你在永恒当中为我们所预备，并且在2000年前借着你儿子的被受死和复活做成了这一切，并且将我们藏在你的儿子的义中，有一天你要接我们进你永远的荣耀当中。祝我们何等欢喜快乐，你是神，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突然返回，都是安定在天的，我们也如此相信，盼望你加给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成为真实，就是借着你创世以先就向我们所预备的，并且借着众先知所启示的，并且在你的儿子里边所显明的这一切，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这上面是有根有基的，也使我们的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你借着使徒和先知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位基督的上面的。帮助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主你也是属于我们的，求你做我们的元帅，做我们的主，使人可以看出你在我们当中。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